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Good morning，
我还有狗在吗
？Bonjour，
太嘎早，
大家早上，
大家早。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时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是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我将不再迷惘惆怅。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Good morning， 打开高架，大家早安，又来到了每天的全新开始咯。今天来到了中华民国114年的12月6号，周六的时间，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虽然说呢，今天来到了是12月6号周六，不过呢，明天12月7号礼拜天，其实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雪这个时节哦。哇，听到了大雪，是不是觉得好像非常的冷呢？感觉非常的冰天雪地、冰寒地冻的，对不对？虽然说了，在台湾其实在天气上面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已经是变冷的一个时节了。毕竟呢大雪其实是在24节气当中的冬天第三个时节哦，所以在早期哦，就是看24节气并且是比较北边所创立出来的，在这个时节当中呢也跟小雪一样哦，就是反映着天气的一个变化。那来到了大雪这个时间，其实在北半球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深冬哦，冬天的冬，那冷空气也会比较活跃，所以呢天气上面呢会持续的降温。尤其是啊，这个大雪的大的这个字其实也有很多很盛大的意思，表示说呢在这个时候可能呢降雪啊或者是降雨也会更加扩大，这就是大雪的由来哦。不过到底大雪这个时节在早些年前是不是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习俗或者是习惯呢？其实到了这个时节也是捕乌鱼的好时间呢、哦。接下来嘛，二月份，明年二月就要过农历新年了，那我们呢都会吃乌鱼子啊，或者是在南部都会有那个乌鱼米粉，对不对？好像呢就在这个时节哦，从小雪开始，其实乌鱼群就会从中国的海域呢慢慢往台湾来游动，因为呢这样子就可以比较保暖一点点。那到了大雪再冷一些些，那乌鱼呢就会再往更南边的地方呢来回流来产卵，那其实呢最后就会聚集在就是台湾的西部的沿海了。所以呢在11月到1月底的时间都是呢乌鱼盛产的季节，所以在这个时候不管是要吃鱼卵啊或者是乌鱼的鱼标，其实都是非常的甜美的。那像是呢大家也很爱吃的乌鱼子，其实呢在这个时候应该也就开始准备来制作了，搭配了苹果啊甚至是水梨还有葱来吃，真的是非常美味可口，对不对？所以呢在大雪的时候其实也是捕乌鱼的好时节哦。除此之外呢还有我腌腊肉也是，那像是呢小雪的时节就是腌菜，那大雪呢腌腊肉，因为呢大雪的天气又会比小雪呢更冷更干燥嘛，所以呢就很适合来做成了腊肉，来延长了保存的期限。因为毕竟在早期比较没有那个冷藏保鲜和冰箱的技术，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肉类保存，其实呢做成腊肉也是蛮不错的。过年的时候我腊月12其实呢在早期 期，家家户户也会把腌好的腊肉一起拿出来享用，所以呢，大雪的时节也跟我们接着要来的这个新年也是息息相关呢。那毕竟呢，来到了大雪时节嘛，也是非常冷的气候形态了。那冬天本来就是要来好好的保暖呢，毕竟热量的消耗也是会比其他的日子还要来得快一些。所以要如何让我们自己暖暖身子，补充体力，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补法，对不对？像来到了这个秋冬的时间，像是原本比较乏人问津的麻油鸡呀、姜母鸭、羊肉炉，其实呢都是一一的出笼。那到底每一个体质要如何吃、如何补才会呢？其实不管是食补或者是药补，大家都要看自己还有家人的身体体质而定了。像是光是补的这个部分呢，就有三种不同的补法。第一个补呢，就是温补哦，就像是子荣我本身就是，因为像是呢，我手脚常常会很容易冰冷啊，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又或者呢，大家的排便是比较软、比较湿气重的，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吃得更暖一些些，所以可以吃一些比较温热的食材了，包含了像是羊肉炉啊，或者是麻油鸡，其实就还蛮适合的。那另外呢，还有第二个就是凉补了，就是本身如果大家的身体里面是比较燥，是一个小火炉的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啊，嘴巴很容易干啊，很容易便秘，很容易燥热，其实我们就不用补上加补了，其实用着比较凉补的方式，用一些的冬瓜、白菜、白萝卜等等比较偏寒性的食材，刚好呢可以降自己身体里面的这个热气，其实是也蛮不错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平补，就是应该是比较适合大部分人吧，就是那种怕冷又怕热，然后肠胃有一点点不是太好，那常常呢也可能觉得精神不济的朋友们，可能不太适合太热或者太冷的食材，所以平补会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较平均的来补。那这个呢，可能就要去找中医师来看看有哪一些的药材可以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来做运用。总之啦，其实呢光是补我就这三种，要看着大家不同的一些体质而定。但是我觉得我就一个好奇，就是如果一家比如说有四口好了，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体质、三个不同的体质，哇，那这样子准备起来感觉就会很困难，对不对？其实啦，不管是我们要温补、凉补或者平补，其实这种补呢都不宜吃太多。那当然呢，适量适时的吃，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食用都是好的。所以呢，要如何补得好、补得巧，其实也是每一个家庭主妇、主夫们的一个大学问，对不对？所以到底在大雪的时节当中，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待会儿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了。
北极雪下在梦中，瞬间的迷惑，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你总习惯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选择放手那一刻，想着什么，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在相逢，
北极还在下着雪，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下在梦中瞬间的迷惑，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 Yeah,
你总喜欢牵我左手，我还能记得
想问候不问候，不知什么理由，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如果梦里在想，
北极还在
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
这首音乐作品是来自周传雄还有陈慧琳所一起演唱的《再见北极雪》，听起来真的有这种很冷冽的感觉。那来到了大雪的时节，虽然说在台湾的天气还不至于太差，甚至呢在周末假日天可能天气还蛮不错的，但是其实呢时节的一个转变嘛，其实我们也要跟着来做调整哦。那到底在大雪的时节要如何的养生保健呢？那第一个也建议大家也可以吃一些像是红薯之类的根茎类的食材哦，包含的像是红番薯啊、白萝卜或者山药，这些的根茎类其实都有很大量的膳食纤维，还有各种不同的维生素，可以让大家呢在冷冷的冬天透过了这些的营养的补充来补上能量，而且呢跟消化道的一个好处也是息息相关。像是很多人哦来到了冬天都很想要吃烤番薯，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真的叫冬天，不管是在台湾甚至是在好像日本也会卖烤番薯哦，但这种松松软软香香甜甜的其实也还蛮不错的。那像是在早期呢，古代的人们也会煮一个番薯粥来保暖胃，然后呢来增强我们的饱足感，其实也都还蛮不错的。这些的根茎类的食材大家也可以在冬天的时刻参考看。另外呢还有哦，就是核桃这种的黑色食物，因为呢肾气哦，就肾脏的肾其实也是身体当中的一个原动力，那如果呢我们天气太冷，我们的肾脏也很容易受寒嘛，那就会导致着我们可能手脚冰冷啊，血压不稳定，甚至是腰酸背痛，还有大家就是每天都会日常的疲倦等等的。所以呢在这样子一个状况之下，其实黑色的食材就非常的不错，像是刚才讲到的核桃之外，另外还有像是黑豆、黑芝麻、黑枣、黑木耳哦，这些黑色的食材其实不管是在维生素、蛋白质或者是油脂，甚至是超高的氨基酸等等的元素，都是让大家哦冬天可以好好的补肾，然后呢来抵抗外在的这一些寒气，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呢来参考一下这些的黑色食材，把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当做了饮食当中的参考。除此之外呢，第三种就是一些的辛香料了。其实呢在当中哦，温补的食材其实有很多，这种辛香料嘛可以让大家呢暖暖身体，像是呢葱姜啊，或者是洋葱、韭菜还有咖喱，这些带着一点点辣度、小辣的一些辛香料，其实也是冬天啦暖暖身体的一个神器。那像是呢如果跟我一样哦，诶手脚冰冷然后也怕冷的人，其实这些的辛香料也是蛮不错的。但是啦其实每个人的体质还是不同嘛，那如果本身就比较燥热的，这些的辛香料反而呢建议大家是不要吃太多，可以吃是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吃太多，不然呢可能火气反而会上升。所以呢这些的辛香料的食材的使用和吃的频率，其实大家也要多多的斟酌和拿捏喽。除此之外呀，在冷冷的冬天，其实呢血管的收缩呢就会更加的显著了。那如果我们的血液流流就是黏黏稠的，其实就会有一些心血管的危机和危险，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喝水就非常的重要。大家会想说哈，夏天不是才要多喝水吗？没有哦，不要看这个我们冬天比较冷，我们好像不流汗就不喝水，水分就不会散失。其实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啦，只要干燥的空气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太冷，我们开暖气其实也会让我们的身体的水分呢透过了皮肤来蒸发，那我们的皮肤会干燥之外，我们的身体内部的水也会减少。所以呢补充水分这个是一年四季都要做的，除了是维持我们水分的平衡之外，也是促进我们身体新陈代谢哦。所以呢喝水喝得好非常的重要。不过在时节转变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日常的作息上面也要做出一些调整呢。那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的作息部分了，平常都是早睡早起，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因为天气比较凉，然后太阳也不用没有那么早起，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时节可以的话呢，就是早睡晚起会是比较好的。因为呢我们在早上哦其实是最冷最凉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太早起的话，那可能也会让我们啦受寒，甚至呢会有头痛啊、呼吸道啊、腰酸等等的状况来。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赖床，对不对？毕竟 呢，冬天呢就是白天比较短，晚上比较长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就会比较想睡，或者是想要睡比较多，对不对？那我们呢就可以平常夏天的时候再晚起一点点，那早上呢就是到了天亮之后再起床就可以了，不用太早起哦。或者是大家可以在被窝里面再稍微就是翻一下，再稍微赖个床，其实都是 OK 的。不然呢，有的时候太早起或者太早出门运动，可能这个太冷的风其实也对我们身体来说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反而呢早睡晚起也会变成了蛮重要的养生保健的观念。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尽管呢在台湾还没有到太冷，但是如果大家呢可能锋面来临啊，东北季风报道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家里面会不会开暖气呢？那如果室内有开暖气的朋友们，其实要注意小心的就是，如果我们要出门，不管是出去啊，或者是去倒个垃圾啊，去后面阳台浇个花等等，那也要小心哦。如果我们的身体短时间之内承受了巨大的温差，那我们的血液血管也很容易哦会受不了。那再加上如果大家呢，因为太冷就关窗，导致着空气不流通，可能会更加的昏昏欲睡，甚至是会有一些像是如果瓦斯燃烧不完全，就会有一氧化碳的一个风险嘛。所以其实呢，在这个世界当中，暖气要如何开，那我们的窗户的通风要如何流，其实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总之啦，其实现在哦，明天就来到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雪的一个时节。虽然说了在台湾这两天的一个周末假日，可能天气都还蛮不错，而且今年好像也真的没有到那种很寒冷的感觉。但是呢，其实哦，冬天还是冬天嘛，还是稍微比较冷、比较凉，尤其是呢日夜的温差比较大。那现在呢，早起的听众朋友们其实也要多多的注意保暖。那以上呢，就是在二十四节气当中，明天大雪的时节的一些养生保健啊、生活的一些建议，那就提供大家做参考了。而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16喽，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喽。
远看花。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浦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云如。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忘不掉的旋律，
放不开的回忆，回忆
那些声音不曾忘记，
只是埋藏心底。
听黑胶在唱歌。
欢迎继续再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早安大家长节目，我是子荣。而今天的听黑胶在唱歌单元，带着大家回到的是1987年，在那个年代有着非常多美好的风景，同时呢也有着很多的叫做电影，其中一个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报告班长系列。当时因为这个电影非常的风行，导致它的主题曲由庾澄庆所演唱的歌曲也是一系爆红，就携带着这样子电影的威力，在同年1987年的10月，庾澄庆就推出了他的个人第二张专辑《我知道我已经长大》。而同样在这张专辑当中有着非常多精彩的歌曲，就先来听到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同时呢现在周末也快到来了，送上这首歌曲给大家，来自庾澄庆在1987年黑胶专辑当中的这首作品，叫做《周末派》。
新的讯息，做他不能办，不要不声不响呆头呆脑待在家里，看着电视打瞌睡。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别走开。告诉你一些音乐一定想听，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关心，告诉你一个地方一定要去，告诉你一个人物魅力何在，就是清凉的有劲的周末派，年轻的奔放的周末派，闪亮的青春的周末派，飞扬的爆炸的周末派。
轻快的这一首作品《周末派》是来自庾澄庆在第二张专辑《我知道我已经长大》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而在于氏的唱腔当中呢，他的音乐都有着灵魂乐的风格，不管是 rock 或者是 soul 这种的音乐呢，都在他的音乐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展现。以国语的流行音乐来讲呢，这个正是在当时非常难得一见的音乐编曲方式，用着很多的配器加上了不同的角色来去编排出这样子一张非常经典的专辑。而1987年对于庾澄庆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他知道他已经长大，大到呢足以跟过去告别，虽然不想承认，不过呢长大的事实依然是存在，所以呢就创造了这张专辑。而接下来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就是在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我知道我已经长大》，来自庾澄庆所演唱。庾澄庆在1987年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呢，是因为在同时间4月份的时候呢，他的父亲永远的离开他， 好像呢眼前出现了非常长的一段休止符，在心里深处呢徘徊不去，其实呢有着非常多深刻的感受。而在专辑当中呢也塑造出来了另外一首歌曲，就是要来送给他的父亲，这个呢就是在专辑当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歌曲，叫做远离，是要来送给他的父亲。其实呢整首歌曲非常的简单明了，有点惆怅的唱腔加上旋律，真的能唱出了庾澄庆对于父亲的思念情怀。马上就来欣赏这一首非常具有意义的歌曲《远离》。
车窗外是杂作边，汽笛声寂寞疲倦，和过去说声再见，一地游子失落故人。熟悉，第一次远离亲戚，第一次远离熟悉，第一次远离亲戚。是赞美还是咒诅？生命的节点就在眼前。想寂寞却又太迟，最后一次拥抱你，第一次感觉沧桑，第一次感觉远离，第一次感觉沧桑，第一次感觉远离。和过去说声再见，一地游子失落不能。第一次远离熟悉，第一次远离亲戚，第一次远离熟悉，第一次远离亲戚。想寂寞却又太迟，最后一次拥抱你。第一次感觉沧桑，第一次感觉远离，第一次感觉沧桑，第一次感觉远离，第一次感觉沧桑，第一次感觉。
来自庾澄庆在1987年的作品，而这整张的黑胶专辑非常的令人惊艳，整张的录音技巧非常的出色，包含了像是人声、空间还有乐器所有的激荡还有旋律的摆动，都让大家呢听得历历在目，就像是在听现场的 live band 演唱的效果。总之呢在现在的编曲那么华丽之下，偶尔呢回来听听这一种比较老式的编曲好像也还蛮不错的。而今天呢在单元最后再来送上一首呢同样也是在庾澄庆在这一张的1987年专辑我想我已经长大专辑当中的这一首非常好听的作品。而在今天的听黑胶在唱歌单元当中，带大家呢透过音乐回到了1987年那个美好的年代，希望在未来可以跟大家分享越来越多关于音乐的美好。而紧接着呢曲终后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再回到早安大家长咯。
爱
情是我最后的选择，别再告诉时间的捉弄，是对是错，永远是难解的迷惑。别再告诉我，生命仿佛是一场轨迹，让我认识你，却又不能不理你。回想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什么东西啊？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谢陛下。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对，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健康 A 加加，让您成为乐活保健王。
持续再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喜欢户外运动，尤其是来到了深山这个地方呢？像我自己小的时候，父母亲还蛮喜欢爬山的，常常跟一群朋友去露营啊，又或者是爬山，看看花，看看草，或者是呢亲近大自然。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一些户外活动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除了是注意到了 天气上面的问题，还有这个路况上面的问题之外，其实在户外又或者是野外真的还有好多好多需要让大家呢好好重视到的问题哦，包含了像是除了你自己之外，身旁的这些动物昆虫或者是这些的爬虫类会不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命安全哦？真的在很多的新闻上面看到了相关的事件，是登山然后一不小心被蛇咬伤了。其实被蛇咬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台湾其实蛇的品种还蛮多的，除了大家常听到的什么青竹丝啊，又或者什么百步蛇之类的龟壳花等等等等的，其实每一种不同的蛇它们要处理伤口又或者是处理毒性的方式好像都不太相同。但是真的常常想要到户外或者是野外去做一些户外活动或者是郊游的话，到底该怎么样小心，又或者是真的被咬伤的时候该怎么办处理才好呢？这也是在现代户外生活当中呢大家先学会的这一课咯。所以今天在健康一家家单元当中就来跟大家讲到了，如果在户外被毒蛇咬伤该怎么样处理呢？其实说到了蛇，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避开它了，对不对？在台湾常常在统计上面被咬伤的时间就是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最多，尤其是七八月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放假，不管是那个高中生啊或者是大学生，他们常常会一些户外的社团到了山上去玩，可能一不小心就被蛇咬伤了。不管是在郊外踏青又或者是登山的时候，要记得尽量都穿长袖的衣服，还有长裤长靴，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打草惊蛇了。这个成语我们常常听过，但是真的要打草惊蛇才是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大家在登山的时候拿着这个登山杖的话，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可以在草丛间时不时的就拿这些棍棒啊，又或者是这些的物品往前方稍微探测一下，不要太就是大意去踩到他们的房子又或者是巢穴。如果大家有要爬树或者是砍柴的话，也都要先看清楚再行动，才不会打扰到他们。当然打扰到他们，他们就会不开心，反而呢去咬到了你。所以如果在这些户外运动的时候，就是要尽量避免有蛇的地方前进。如果是要睡在户外的营区的话，记得要在周边生萤火，又或者是撒上石灰粉，尽量呢不要招惹到这些不太好处理的朋友。但是台湾的毒蛇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类哦，包含了像是有出血性的或者神经毒。哇，神经毒听起来非常的可怕，但是其实这两种不同的毒性它们所引发出来的症状都会不太一样，但是基本上被蛇咬到之后，在受伤的地方它们出血或者是肿胀的情况会让你觉得真的不太，如果是快速的肿胀的话，可能在这个手又或者是脚部分会承受太大的压力，反而会造成像是横纹肌溶解非常严重的症状，甚至呢让全身的凝血系统又或者是在血液当中的含量呢就会受到了很明显的改变，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危险的部分。而另外更可怕就是神经毒了，它会阻断神经的传导。如果在处理伤口的时候，或者是开始觉得伤口有一点点麻木的时候，可能就是受到了这些神经毒的感染，甚至会让自己有一点点恶心、口齿不清，又或者是肌肉无力的状况，甚至最严重的还会衰竭。所以这个不管是被哪一种毒性的蛇所咬伤都要注意到了，最重要的就是要看清楚蛇的种类到底是哪一种蛇，或者是它的花样是比较接近哪一种蛇，先记录下来。不管是自己被咬伤或者是同伴被咬伤，要先记录下来，然后赶快到院就医打血清才是最重要的急救步骤哦。不 过呢，如果被蛇咬伤，基本上都不会是在都市地区，对不对？基本上都是在树林间又或者山上，其实是交通比较不便利的地方，都要等一段时间。但是记得，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在这个时间当中任意的走，最好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也比较好救援的地区，把自己被咬到的地方要低于心脏水平的高度。这样子要低于心脏的高度，这样才不会让血液的循环太过的容易流到心脏这部分。而在被救护人员救助到了之后，要马上跟救护人员说自己大概是被哪一种蛇所咬伤，它的花色又或者它的攻击状态是怎么样的，尽量呢把它这个蛇的种类认出来。如果认不太得或者是记不太清楚的话，其实到了急诊室之后，基本上医生都会拿个图片给这个患者来看，来指认说是哪一种毒，才能对症下药。不要想说哇，真的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什么东西都忘了，这样子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不知道毒性，所以也没办法对症下药。但基本上现在因为科技也非常发达，会因为被毒蛇咬伤死亡的人也蛮少的，所以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真的被咬伤的时候不要太过的担心害怕，紧急的求救，这才是最好的一种算是 SOP 的救助方式。所以其实咯，在野外或者是户外从事一些户外活动非常的好，但是除了在交通又或者是路况天气上面的注意之外，也要注意到了，尽量不要干扰到这一群不太好惹的毒蛇朋友咯。而现在时间先来听到这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你好毒》。真的被毒蛇咬伤了，真的不是一件好解决的事情，但是大家呢在从事户外运动还是要特别的当心留意咯。
狂风吹过来，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动力在，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谋上你只好只认到没活该，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你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哦哦哦哦，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保护。
这首歌曲真的有时候听了还洗脑的，对不对？这副歌一直不停的喊你好毒，你好毒。当然除了毒蛇咬伤之外，有时候人心也是非常的险恶，对不对？真的呢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不然不知道别人用什么样不同的邪情来治你。好了，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早上的5:49，但是在现在户外运动那么盛行之下，除了到了野外可能被毒蛇咬伤之外，其实会咬人的东西还真的不少。说到了咬人，除了自己家里面的狗狗猫猫会咬人之外，其实当然还是有一些野生动物，但是好像野生动物基本上除非你真的要去攻击它们，或对它们有很大的威胁，不然它们好像不会特别的咬人，对不对？反而是自己家里面养的猫狗咬人的机会比较大，这也倒是真的。像我们家就有养猫，这只猫咪非常的喜欢咬人， 我们身上的伤都不是用抓的，都是用咬伤的、哦、但是这个咬伤伤口到底干不干净，又或者是有没有病菌，又或者是病毒存在呢？这也是大家需要好好关注到的这议题。其实基本上最重要的一个先前的准则就是说，这动物有没有我们很害怕的狂犬病，尤其是家中的宠物啊咬伤的时候，基本上要先想想说，嗯，它有没有接受过这个狂犬病的疫苗。虽然狂犬病在台湾已经还蛮长一段时间没有流行，又或者是有这样子的案例，但是除了狂犬病是犬狗之外，其实猫啊又或者是其他的野生动物，松鼠或者是其他的种类，还是有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病毒，或者甚至是类似狂犬病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哦，包含了像是一些狐狸呀、啊，或者是蝙蝠啊，可能都会带有狂犬病的存在。所以如果不是自己信任的动物的话，要记得尽量如果可以的话，在野外被动物咬伤，也要把这个动物一起带来，也帮动物顺便诊疗一下，它是不是真的身体上面也带着这一些病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感染源存在哦。先来谈谈的就是被自己家中的动物所咬伤，先确定说自己家里面养的这个狗或者是猫，它们有没有带狂犬病的可能。基本上如果伤了，先判断伤口到底严不严重，是不是需要就医。如果伤口非常的浅，没有皮或者是只有一点点擦伤的感觉，基本上只要清洗干净，把用肥皂把伤口清洗干净之后，抹一点点的抗生素的药就可以了。但是有一些的狗啊猫啊发狂起来真的很可怕，会看到比较深的这些撕裂伤，如果已经产生了这些大量的伤口，就先把这个伤口用干净的纱布先压住止血，把这个血先止住之后再就医寻求相关的协助。而先前的单元当中也曾经提到了破伤风这种比较不一样的这种杆菌，其实在伤口如果碰触到了破伤风杆菌也会蛮麻烦处理的，所以在伤口很深的时候，基本上也就要先注射破伤风的这种毒素的注射剂。当然医生也会看伤口的状况来清理，基本上呢就是缝合又或者是换药。但如果咬伤的部位是在手脚又或者是关节等等的地方，可能医生也会开类似抗生素的这种药物来减少感染的风险。但是在治疗之后，其实伤口的照顾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注意到了自己被咬伤的这些伤口会有红肿热痛，甚至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脓溢的状况，都是感染的征兆，再度的来寻求医生的协助。因为如果真的伤口没有照顾好了，会小事变大事，小伤变大病的，这个也是蛮需要大家好好注意的。最后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基本上刚才也提到了，在户外好像被野生动物咬伤机会比较少，在家里面被猫狗咬伤的频率是还蛮高的。虽然说狗狗好像咬伤人的案件比较多，但基本上狗狗的案件没有那么难处理，最难处理就是猫咬伤了。因为猫咪的牙齿非常的尖锐，基本上都是比较刺穿性的伤口，要完整的消毒是比较难的。所以其实在猫咪咬伤之后的伤口感染或者是后续的保养，是比狗狗又或者是其他动物更难照顾的。这点呢绝对没有错，因为猫咪咬人真的好可怕。我们家猫咪在小的时候，因为它本来就是一只野猫，所以没有教育好之前呢，是它真的还蛮常乱咬人的，是蛮可怕的。不过大家还是要对于这些的小动物们呢多一点点的关怀，但是呢在关怀之外也要照顾到了自己的生命和身体的健康咯。那今天在健康 A 加加的单元当中，分两段跟大家分别谈到了不同的咬伤状况。第一种是在山区被毒蛇咬伤该怎么样处理，第二种呢就是被其他的动物 物或者是家中的猫狗咬伤该怎么样解决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这些的处理步骤谨记在心，在真的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不会太过的慌乱。健康爱家家希望大家的健康还有活力都可以持续的上加分。而今天在节目最后来送上歌曲是来自红蚂蚁所带来的懒惰猫，希望大家家里养的猫咪呢都非常的懒惰，连咬你都懒，这样就不会有伤口的问题了。早安大家长，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下次六点的早安大家长时段再见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是九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已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提供客户最优质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九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好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妈， 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